我们在这里辞旧迎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陪伴我们，开启我们新年的脚步。Welcome New Year，让我们互相祝候一下。耶稣爱你，新年蒙福。上周我同弟兄姐妹分享了我在研读上帝话语的心得，说我每次在预备讲章之前读了经文，查阅了有限的资料之后，初步确定了这段经文和这段经文所引出的主题。但是在继续的深入的探讨、查考、研究经文以及相关的背景资料之后呢？从一段本以为从那个字词，还有句子上都认识，甚至似乎可以理解的经文的背后，挖掘出一个又一个出乎意料的信息，得到一个又一个惊喜的发现之后，在拍案叫绝的同时，我才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或者是才恍然大悟到，哇！那段经文对我们现今信徒的意义所在。譬如上周分享的格罗西书四章前面5到6节那段经文，你乍一看这段经文呢，是关于基督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相处关系的原则。你看，讲了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按一般的理解，从这些字句上我们来看，是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时光，要积极的传福音，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发挥盐所具备的调味和防腐的功能。活出一个对世人健康而有益的基督信徒的美好见证。这样理解，是不是蛮不错的一个诠释啊？对这段经文，其实这只是表面的认知。大家回忆一下，因为我经过仔细研究发现，爱惜光阴，其实呢是把握机会。而"把握"这个词，它确切的含义是什么？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印象了？"把握"这个词儿，是拯救，是赎回。所引出的不单是要积极的传福音，而且要向面临大灾难就要来临的时候之前的那个抢购生活的必需品一样，动用我们的积蓄，争分夺秒的去传福音，去拯救灵魂。抢救，面对用盐调和的认知，不仅仅在于健康有益的层面，更要从耶稣教导提醒。刚才我们唱的是一首歌里面唱到的，就是门徒是世上的盐，不能失了味儿。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信徒要像盐一样。不仅成为世人饭菜生活的必需品，而带出诱人的醇香之味儿，更要像盐一样，吃了以后怎么样？口里觉得香，但是呢，里边能产生口渴，使人对福音能够产生渴慕的追求。这就是哥罗西书四章。5到6节所引出的那个分题目，上一次怎么讲？在与外人关系交往中，彰显基督徒的味道。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借着哥罗西书4章7到14节这段经文，进入哥罗西书系列讲章的尾声。第14讲就是鲜活生命在基督里的美好见证，这个主题的上半部分。 我们一起来领略初代教会时期，使徒保罗被关押在罗马期间，与他不离不弃相伴身边的那些福音同工们，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美好见证，以他们弥足可贵的精神为鉴，以追求彰显我们基督徒的味道，这样的属灵的境界，来开启我们2018年新一年的属灵生命的征程。那在我们刚才读的哥罗西书四章，整个7到18节到结束的部分，是整卷哥罗西书的结束问安的部分。那整个从7到18节问安的部分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介绍送信人，第二个呢是转达身边同工的问安，第三个呢是给收信人的问安，最后是保罗自己的署名。大家可能想了，就那几句问安语，你还能花个上下两部分的时间？这就是刚才我分享的。我们首先来从哥罗西书4章7到9节来思想介绍送信人主内忠诚的福音同伴。哥罗西书4章7节，这应该是8节。与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首先这里提到就是送信人推基古，这个名字熟不熟？我们所熟悉的是提摩太呀、提多呀、百基拉呀等等那些，推基古这个名字应该是比较陌生的。那经文再次用了3个短语来形容这个推基古，他是说什么？我亲爱的弟兄，忠心的执事，还有什么？同作主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忠心的执事，同作主的仆人。那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有个执事这个词儿。那这个词它的原意呢，其实是仆役，是随从，是助手，尤其指呢是执行他人命令的人。在那个时候呢，在初代教会时期呢，就是指他执行主人的命令的人。另外和合本的修订版这样说，推基古是我亲爱的弟兄，忠心的仆役，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那推基古除了受保罗特意打发差派将信函送到哥罗西教会，还受托将保罗在罗马被押关押期间他个人的状况以及他的详细的私事等等的口头转达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因为在信中没有详细写他个人的状况。那由此可见，推基古可以被称为是保罗在主内的一位私人的特使。我们再看一段其他的经文，使徒行传20章4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提利亚人等等等，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等等等，还有特庇人该优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使徒行传这段经文记载了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旅程中，推基古是他的福音同伴，很有可能呢也是陪伴着保罗与后面提到那个特罗菲摩将亚细亚地区那些众教会他们捐款带到耶路撒冷，并且呢亲身经历了保罗在第三次回到宣教结束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经历了被犹太领袖诬告而欲置于死地，而后呢被罗马军队营救又关押，最终呢护送前往罗马上诉罗马皇帝。整个这个过程中，推基古很有可能都陪伴在保罗左右。 我们再看另一段经文，以弗所书6章21节。今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境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所以推基古也是保罗在罗马关押期间写的另一封重要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的送信人。那更说明了保罗称呼他亲爱、忠心、一同做主仆人的分量之所在。私人特事，所以可谓保罗生命最后阶段中一个最可靠的同工之一。你看，还有几段经文，提多书3章12节，我打发亚提亚或者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这是给提多讲的一个传道人，你要赶紧往尼哥波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做工。又给提摩太写信。另外一个传道人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这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加上提摩太后书这三卷书，我们传统称为教牧书信。那按照传统的主流的观点，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第二次。被关进罗马的监狱，或许因着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和第一次在押时候的待遇类似，有较大的自由的空间，也很有可能。但不幸的是，他第二次被关押的时候呢，遇上了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大家知道这个皇帝吧？听说过这个皇帝。罗马帝国的好像是第五届的皇帝。那这个尼禄皇帝在任的期间，因为他不喜欢罗马的旧市容的拥挤破旧不堪，他特别喜好艺术，甚至他自己还喜欢表演，喜欢那些豪华的东西，追求那些东西。他想要兴建新罗马城，要建自己的皇宫，建自己的宫殿，但是呢，又得不到。那些元老们的上院元老们、贵族们的支持，他就唆使军队私下里放火，结果那火借着风势呢，连续窜烧了多长时间？大家想象不出来。罗马古城连烧了6天7夜，在一片的焦土废墟上，尼禄呢？就按照他个人的喜好，迅速地开始了罗马新城的豪华的建造。然而，就他在建成的时候，他听闻说有人怀疑是他暗地里纵火。那他为了不使这个传言进一步的扩散，怎么样？就将这一场大火的灾难转嫁给基督徒。说是基督徒阴谋纵火，于是下令呢，就公开的残害基督徒，其手段令人发指，钉十字架，披兽皮，让恶狗去撕咬，甚至有人说在他们家的后院把基督徒绑在柱子上当蜡烛照明。这就是1876年波兰的一个画家，他写的。他所描述的，这是在干嘛呢？这些奴隶们把这些基督徒拴到柱子上，这是个豪华的花园，尼禄家的花园，来点灯照明。那使徒保罗和彼得，也就是在那个期间被处决掉的。彼得他是非罗马人，所以呢，他被钉十字架。彼得说：“我不配和主一样。”所以彼得当时要求自己被倒钉在十字架上，而保罗他是罗马公民，免了钉十字架的这个羞辱的这个刑罚。但是呢，保罗被砍头。所以这是1887年西班牙的一个画家所描述的画的保罗被砍头的情景。 那咱们回到格罗西的背景。那虽然保罗第一次被关进罗马监狱的时候，因着他罗马公民的身份行使，他其实是行使向罗马皇帝上诉的权利，而被罗马官兵押送到罗马关押受审。在那个期间呢，他得以享受较大的自由空间，可以在监狱的高墙之外呢，自己另外租房子，自由会见来客。但毕竟，看到他手上有链子，下一张清楚一点。毕竟呢，他每天24小时都有手持武器的罗马士兵用铁链子和他拴在一起，轮流的看守。那在这个期间，除了他，我们不知道他有直系亲属都有谁。好像有一个侄子，说明他有一个姐妹。那除了他直系亲属去探监以外，任何一位肯与保罗来往的人都要冒着被牵连，甚至被扣押监禁的极大的风险。被扣押、被关押呀，皇家的监狱啊。可以说，是凡以主内信徒同工的身份前来狱中探望保罗，人的心中必然存着一种生死与共的大无畏的精神。所以难怪保罗称推基古是我亲爱的弟兄，忠心的仆役，一同做主的仆人。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记住推基古这个名字，这个初代教会时期默默无闻的主内忠诚的福音同伴的名字，推基古。我们接着看下边的经文，《格罗西书》4章9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谋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你们。阿尼西姆是《格罗西书》的第二个送信人。传统的观点认为，说阿尼西姆呢是一个逃跑的奴隶，很有可能还偷拿了主人的财物。而且他的主人呢，正是开放自己的家庭提供格罗西教会聚会场地的主人腓利门。虽然经文，其实我翻来翻去看了经文，又看了许许多多的资料，没有看到经文提供任何细节证实阿尼西谋是一个逃跑的奴隶。况且呢？我们就可以再想，如果说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他是如何逃到罗马，又和那个被关押的保罗相遇呢？是如何接受福音的？所以，越来有越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就初代教会时期奴仆和主人之间那个关系是完全的从属的这种关系而言，一家之主如果受洗归信，那整个家庭的成员，前面我们讨论过，主要的家庭成员有他的妻子、儿女，还有家中所有的奴隶，这些所有的成员至少在名义上都应该是归信的，因为那时候的主人是唯一的主权所拥有者，包括他的太太在内，更不要说奴隶，他都有生杀大权的。那主人归信了，相信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应该是名义上归信。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阿尼西姆是因着服侍管理的才能显著而受主人腓利门差派到，而且是代表格罗西教会去帮助服侍被捆锁的保罗，也没有不可能。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与保罗相见了以后呢，才更加确认了他自己对基督的信仰。我比较赞同于这个说法。你看，在腓利门书有一节，说十节，我对你的请求是为了阿尼西姆，他是我在基督里的儿子，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做的他灵性上的父亲。 哎，我就觉得这个呢，说明他到了保罗那儿确定的信仰，真正的归信了，而不是附带的。所以格罗西书4章9节这里对送信人阿尼西姆的推荐，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奴隶在一家之主家庭里边的他的地位，所以无论对阿尼西姆他本人来讲，还是格罗西教会的众信徒。相信信徒里边也不少也有奴隶身份的，尤其是他的前主任腓利门，以及他家中的其他的那些奴隶来讲，那保罗的这个推荐是具有革命性的、颠覆性的、生命大反转的意义啊。因为前面我们也分享过，说一到初代教会时期，罗马。他当时的法律传统，奴隶是被他当做一件物品，是活机器，是活财产而已。但是信主之后，无论背景如何，在主里都是得救的弟兄姐妹，都是上帝家中的人了。所以，这个保罗的信，推荐信到了哥罗西以后，其实最难面对的是谁呀？最难的功课对谁而言？是身份低下的低贱的奴隶们，还是高贵的主人？来，弟兄姐妹们，最难的，其实最难的应该是主人。奴隶在他眼里是什么？现在我给你叫弟兄，给你叫姐妹。所以在此呢，我犹豫再三，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个古老的故事，就是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他的自传里提到他敬虔而又智慧的母亲，那他的母亲被后人称为敬虔家庭的传道者。他从小就恪守母亲在信仰上给他留下的约定和诫命，并且将这样的信仰影响自己的整个家族。有记者问他说：“你说你成为世界首富的秘诀是母亲留下的3个遗产，你可以对此说明一下吗？”他说：“小的时候母亲给他有过3个约定，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都遵守了这3个约定。”他说：“那是母亲留给他的信仰遗产，这是他能够成为世界首富的秘诀。”当然，对这个人来讲，我相信他手里握了全世界到至。迄今为止还是一最富的一个人，手里有了权柄以后，那个头脑能膨胀到什么地方，能做出来什么事情，我们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有这么一个母亲来约束他，比我提的呢，有权的人其实面对主理、面对上帝的话语是最难做的一个功课。我们看看他3个约定：第一，要过11奉献的生活。第二是到教堂做礼拜，要坐在第一排，母亲把第一排当成了最蒙福的位置。咱们的第一排、第二排都经常是空空的。第三，对他第3个约定要全然顺从教会，不做让牧师操心的事情。你看这点很重要，在教会中，即使我稍有不满，对这个大咖来讲，他稍有不满，他动一下、跺一下脚。吹一口气，使个眼色，他也会顺从。一直以来，只要是教会决定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会尽力遵从。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功课。我们从这一点来思想这个。所以，他母亲目睹儿子成为世界首富，仍然为儿子的信仰生活操心。在去世之前，又给他儿子留下了10戒式的信仰上的遗产的遗言。要把上帝视为父亲一样亲兵敬拜，要尊重牧师，并要敬重上帝的仆人。右边口袋里要经常准备着11奉献，不要与任何人成为敌人。参加礼拜是要坐在第一排的位置。每天早上要确定当前的目标，然后向上帝交托祷告。睡觉前必须反省这一天并祈祷，若能帮助别人，就当竭尽全力去帮。主日礼拜要到自己的教会去做。想想这样一个人，要是到其他教会去聚会了，那个教会会引起什么样的轰动？尤其那个教会的领袖，哇，他今天兜里揣了多少钱要给我们奉献？ 早晨醒来要先读圣经，上帝的话。当然，他身上可能有还有其他甚至有犯罪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他身后这么一个老人，盼望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没有约定？有没有信仰的遗产？好，现在我们看哥罗西书4章10节以后的经文，转达童工问安，缓解内心疼痛的童工。哥罗西书4章10节11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优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了上帝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那格罗西书4章10到11节经文这里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那用保罗的话讲呢，这三个人是他本族犹太信徒中仅有的几位忠心与他同工的人。那当然，确切的讲，应该是保罗在写哥罗西书当时的他眼前的状况，对吧？这样比较符合事实。我们看现在中文译本对11节后面译的说，在犹太人的信徒中，只有上面这三位为了上帝国的工作跟我同工。那在教会生活中经常提到同工，第一次来到教会人不知道这个同工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志同道合一同工作的人，是这个意思吗？更确切的讲，应该是这样讲，是在共同的使命中协同工作的人。所以经文再次强调的不是保罗个人的同工，你跟我同工，跟他同工，而是在上帝国度的同工。大家注意这个，一定要为了上帝国的工作，是为了共同的使命而成为上帝的同工。有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9节，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弟兄姐妹们，经文在此对我们是莫大的提醒啊！不要就这么一读就过去了。当我们在从事福音建造教会的施工中，要切切警惕前面我们几次提到的，就是我们里边那个什么呀，流浪孤儿惯世心态的流露，切切忌讳将同工与人划等号。因为哥林多前书3章9节这节经文的背景，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第3、第4节，因为你们仍然照着人的标准生活，你们当中有嫉妒有纷争，难道这不是证明你们是属世的，是依照人的标准生活的吗？这是对信徒讲的，哥林多信徒，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是保罗的人，也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人，这样你们跟属世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接着看第5、第6节，哥林多前书3章，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所以保罗肩负主耶稣的大使命，将福音传向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外的外邦人群中。他每到一地，首先是进入到犹太人，他本族人的会堂里边，然后才走向外邦人的人群中。但是在他传道的生涯中，除了经历城乡啊、旷野的、海洋中的危险，除了工作上的劳碌困苦、彻夜不眠、忍受饥渴、缺乏食物、没有住处、衣不遮体等等，这些他都经历了，但是更是常常的遭受围攻、 兽人用鞭子、棍子、石头的毒打，而这些来自人为的这些磨难，大多是出自他自己同胞犹太人之手啊。所以，此时我们仔细的咀嚼《多罗西书》4章11节的经文，我们仔细来体味各中的苦辣、酸甜的滋味。奉割礼的人中，就是在犹太人的信徒中，只有上面这三位为了上帝的工作跟我同工，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词儿，就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这个短语中，安慰这个词。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呢，仅此出现了一次。它原本其实是一个医学用语，就是舒缓、减缓疼痛。而现在英文的词汇中，有一个词儿，止痛剂、缓和剂，就是来自于保罗在4封监狱书信，在所有保罗的13封书信，在全部新约圣经中唯一出现这一次的这个希腊文，安慰。Paragraph，那这个英文怎么讲啊？怎么讲这个？Pagaric，是不是？怎么拼啊，杰瑞？止痛剂。和希腊文的安慰是同源的，保罗用了这么一个词。所以我们说感谢主，我们实在是应该纪念，并为保罗在为主做工的那样艰难卓绝的环境中，身边一群主内忠心的福人、福音的同伴们，我们要为他们多多的用今天的话，要多多的点赞。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三位能够缓解保罗内心深处疼痛的三位的福音的同伴。首先，我们看亚历达古，这个名字是不是也比较生疏啊？亚历达古，我们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20章4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某某某、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西宫都，还有其他人，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人推基古，刚才的推基古和特洛菲摩。和前面的送信人推基古一样，亚历达古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中的福音伙伴。他们一行在以弗所城遭遇当地制造偶像神龛的手工业者那个骚乱暴动，在那个紧急的关头，亚历达古是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站在暴民的前面，而被暴民抓走。这在《使徒行传》19章29节，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优和亚历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所以你看，前面提到他是马其顿人，这有提，前面提到他是哪儿的人呢？帖撒罗尼迦人，现在又提到马其顿人。所以，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省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所以，亚历达古呢，他既是帖撒罗尼迦城的人，也是马其顿省的人。就像我们现在呢，是 South Bend 的居民，我们也是印第安纳州的居民。那后来，当保罗被犹太领袖诬告欲置死地，而被罗马军队引咎关押，最终押往罗马去上诉罗马皇帝的船上，亚历达古也同船前往。我们看《使徒行传》27章1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那由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我们同去。那另外在格罗西书14章10节提到亚历达古的时候， 大家注意没有？他提了一句话说：“和我一同作监的。”那这样一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参照另外一段经文，就是《腓利门书》23章23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作监的以巴弗，问你们安。”那很显然，以巴弗他是作为格罗西、老底嘉、希拉波里等利古斯河谷地区教会的牧者，也是保罗当时的外邦宣教团的主要成员。因为是得到保罗被关押在罗马的消息之后，前往探访，并较长一段时间留在保罗身边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亚历达古呢和以巴弗等这些呢主内中心的福音同工都自愿的轮流陪伴在保罗身边，成为保罗的囚伴。所以他说呢，和我一起作监的，长期和他陪伴。第二个，能够缓解保罗心中疼痛的福音同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马可这个名字我们大家不生疏。他是新约圣经四福音书之一《马可福音》的作者。当犹大王希律下手加害教会时候，当时杀害了使徒雅各、约翰的哥哥，将彼得抓进监狱，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那当时耶路撒冷许多信徒呢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就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在那里聚会祷告。彼得在半夜被主的使者救出监牢之后呢，就直奔那里去了，直奔马可的妈妈玛利亚家去了。可见使徒彼得以及众信徒与马可和他的母亲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有一段经文，《彼得前书》5章13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的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说明彼得把马可称为他属灵的儿子，就像保罗称提摩太是属灵的儿子一样。另外，保罗原本是耶路撒冷犹太公会中，就从保罗的背景来讲，他是耶路撒冷犹太公会中最具权威的律法师加玛列门下的高徒。那保罗曾经从大祭司手中拿到手令，疯狂的缉拿基督徒。那自从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抓捕基督信徒的路上，被主耶稣大光照耀，认罪悔改，并领受了向非犹太裔的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9章26、27、28。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因为他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去抓基督徒呢，拿着大祭司的手令，结果回来变成一个信徒了，谁相信呢？但这个时候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所以，巴拿巴是受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到外邦地区建立教会。那后来呢？还有一些经文很重要，也就是刚才的经文，《使徒行传》9章第29节。那保罗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打发他往大树，大树就是他的老家。那扫罗回到大树之后，巴拿巴呢受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到外邦地区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专程到保罗的家乡大树，邀请他一起建立初代教会时期3个大的基督教中心之一的安提阿教会。所以在初代教会时期，安提阿教会是一个3大教会中心之一，另外2个呢， 一个呢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弗所教会。由此可以说，巴拿巴是一路提携帮助保罗，开启了向外邦地区宣教的伟大历程。我们看这个地图，从地图上来看呢，当时呢，你是扫罗，保罗去大马色，回到耶路撒冷，没有人相信他。后来犹太人要杀他，就送他呢，从该撒利亚坐船回到他老家大树。后来呢，巴拿巴呢受差派到安提阿教会，他呢就去大树把保罗找来。那其实，在保罗离开耶路撒冷之间，他其实在这两个基利家呀，还在叙利亚这两个地方呢，据说是传道了大概有11、12年的时间，所以是做了历练。然后呢，巴拿巴就请他到安提阿教会，和他一起开启了向外邦人宣教的历程。那圣经记载，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其实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是一个善于安慰劝勉人的劝慰子，或者叫鼓励者，是一个生于外邦地区塞浦路斯的犹太信徒，和保罗一样，都能够操着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所以我们称这类人呢，和我们现在在座的许多人是一样，是地道的双语人才。而当时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同样是一个热心福音事工的年轻的双语信徒。据传呢，他是跟着彼得在罗马期间，是彼得贴身的秘书和翻译。因为依着彼得他那打鱼的出身，很可能只会讲一口地道的希伯来，可能还是土话。所以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是在安提阿教会，因着圣灵感动而接受差派，由巴拿巴和他的表弟马可陪伴开始的。所以大家请留意当时的经文的描写，《使徒行传》13章1-3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西缅、古利奈人路球，跟西利王一起长大的马念，还有扫罗。当他们在敬拜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你们要为我指派巴拿巴和扫罗，为我指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呼召他们来担任的工作。于是他们进食祷告，给他们按手，派遣他们出去。结果走到一半的路程，马可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开他们，独自回耶路撒冷去了。你看后面的13节，使徒行传13章，保罗和他的同伴从帕弗开船到了庞菲利亚到的别家，约翰马可在那里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从安提阿出发，坐船塞浦路斯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在这个地方呢，马可呢就回来了。所以他们这样走，然后又回到安提阿。那大家留意，当初保罗的名字在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中，刚才我给他强调了，是排在最后。但是随着宣教旅途的进程，保罗的名字显然一跃排在了最前面，保罗和他的同伴。这或许可以引起马可一下子难以接受保罗从后的成为了在前的，能者多劳，你得有所谦让吧。我表哥是什么人，不得而知。不太能够接受，有些学者说是马可是一个不能吃苦的人，然后他是个想家离不开母亲的人。当然，这都是猜测。但无论如何，由于马可的中途离队，导致了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巴拿巴提议带上他的表弟马可，保罗坚决不同意，结果二人分道扬镳。使徒行传15章36-40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让我们回到从前布道主传布主道的各村镇去，看看信徒们的情况。巴拿巴想带约翰马可一起去，可是保罗不同意，因为前次他不肯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工作，在庞菲利亚离开了他们。他们两人为了这件事剧烈的 终于分手，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到塞浦路斯，保罗却选择希拉，蒙信徒们把他们交托在主恩典的眷顾中，也离开了。因为圣经对马可中途离队只字未提，所以历史历代众猜纷纭。但是呢，就从《使徒行传》15:36-40这段经文的结果来看，保罗分明认为马可的半途而废这个事态严重，不可原谅。而巴拿巴则愿意信任马可，再给他一个机会。虽然事实表明巴拿巴对马可的信心是正确的，但毕竟随着保罗对福音施工的奉献和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信徒马可所谓的那个坏名声估计也被广泛的流传了。否则保罗不会在今天的经文向哥罗西教会转达马可的问安时特别注明那一句，说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哦，要不计前嫌的意思。而且保罗在第二次被关进罗马监狱之后，也就是在提摩太后书4:11，你来的时候，提摩太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从信徒马可曾经因为自己的行为惹怒保罗，而使得保罗曾经拒绝与他同工，到他后来成为缓解保罗内心深处疼痛的主内的福音同伴，这一翻天覆地的极端的变化中，我们既看到了需要汲取的教训，更看到了为福音的缘故在主里边的虚怀若谷的情怀。有什么样的教训，弟兄姐妹们？有来自保罗曾经对人不依不饶的教训，有来自马可年轻气盛中途放弃的教训。有什么情怀呢？就是巴拿巴他那种待人宽容予以勉励充满信心的情怀，发自马可对信仰坚固不气馁的信心，为了福音不计前嫌的那种勇气的情怀，发自保罗万事以福音为重，为了福音不计前嫌而完全放下自我的虚怀若谷的情怀。这样的教训和情怀对我们今天教会的施工，福音施工中信徒之间关系的把握是一面镜子，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于保罗转达的第三个问安的同工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他的资料呢，我们知道的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是知道耶稣是他的犹太名字，也就是约书亚，有的新闻干脆呢就翻译成耶稣。而这个尤士都呢是他的罗马名字，那由此得知他同样也是一位什么样生在外邦的犹太信徒，操着希伯来和希腊语的双语人才，是当时仅有的三位能够缓解保罗内心深处疼痛的主内忠诚的福音同伴之一，仅此而已。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耶稣尤士都。那在使徒保罗的世界里，关于基督救恩是新兴的绝对另类的教导，而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尤其是我们现今所生活的这个国度里，曾经，我说的是曾经，几乎人人皆基督徒也。在印城有一位美国教会退休的长老，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告诉我，他说在美国上个世纪30-40年代期间，在中西部的一个个的村镇中的居民啊，如果有一个人，有某个人在周日的时候不去教会参加礼拜聚会，那这个人在整个的村镇中他就要失业了，没有人愿意雇佣他做工的。可是时间过了多少年，进入现如今的21世纪，同样生活在这个国度里，多数人怎么样，都自称自己不可知论，甚至是无神论者，亦或呢 是信仰其他所谓的宗教。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越来越显得陌生了，弟兄姐妹们，甚至成为古怪不可思议的教导。这个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似乎一天天在回归到保罗时代的光景哎。怎么办，弟兄姐妹们？效法使徒保罗和他身边那些缓解他内心深处疼痛的主内忠诚的福音同伴们的生命榜样，以抢购的心态抒发彰显基督徒的味道的情怀。阿门吗？阿门。